今天我们是由李牧师为我们证道，主日的讲题是做主的密友，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一到二十七节。做主的密友，我们请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我们继续要用约翰福音十五章后半段的经文来思想当日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那么我们继续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但他们因我的名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恨我的也恨我的父。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主日来到你的施恩座前。阿们的父啊，求你光照我们，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使我们在你自己话语的恩典中得着属天的供应、属天的福分。你来保守、赐福、引领，使我们心欢喜、灵快乐，里面有你所赐那满足的喜乐。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主耶稣在继续地告诉门徒他即将上十字架之前所讲的约翰回溯的时候那要紧的话。那么这要紧的话里面这话都是非常要紧的，所以主耶稣邀请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父怎样吩咐我们，我就怎样行。所以我们是一群被邀请与主同行这十字架道路的人，主耶稣邀请我们跟他走，那么我们存什么的心跟他走，那这是一个要紧的，是要我们在当中用心思想的。那么第十一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我已经说了，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些事这样子的语气是主耶稣在第十四章以后一直会提到的，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么我们因为知道这些事，所以我们会怎样？他说我们就有一个主所赐的喜乐在我们心里，那而且知道这些事就可以让我们的喜乐满足。这跟我们的思想差很远。当你读完圣经知道神的话的时候，你有满足的喜乐吗？你知道那个喜乐从天赐主那里赏赐给你，你可以满足吗？许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喜乐跟我们的快乐都是连在一起。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我们心满意足的时候，我们觉得顺畅的时候，我们觉得喜乐，但这些不是要紧的，这些不是要紧的。属神的人最大的喜乐是知道，是知道这些事，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主耶稣曾经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告诉门徒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就是这些事。门徒是谁？门徒就是知道天国奥秘的人。我们是一群知道天国奥秘的人， 我许多时候我们不认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那样的使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但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宝贵可是我们却没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主耶稣邀请门徒与他同行，我们常常想到与主同行，我们会想到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所以我们跟主一起走是来服侍他的，但不是这样，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我们是来服侍主的，但主却不用仆人的身份看我们，主却不把自己放在主人的身份看我们。主说我看你们是朋友，朋友这个字容易误解，这个字是一个好朋友，是一个亲密的朋友，我看你们是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所以我把天国的奥秘告诉你们，所以你们所知道的跟我所知道的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天国的奥秘。主就讲了，从此以后你们是我的朋友，因为仆人不行，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但我从父所听见的，父所听见是什么？天国的奥秘，一切天国在神国那里，主耶稣所听见都告诉门徒了，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知道读的我们就为什么会灵里苏醒，心里快活，有满足，因为那是天国的奥秘告诉我们，主耶稣从天父那里所听见的都是人生命中最要紧的事，所以知道这些最要紧的事就使我们喜乐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事都是实在真实关乎生命的。所以主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称你们为朋友了。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朋友的这一个立场来思想。在福音书里面翻朋友这个词有两个字，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用的平常用的一些字，这个是指一般的朋友，一般性的其实是一个不太能够完全信任的朋友。第二个是刚才讲的我称你们为朋友，那个是可以完全信任的朋友。所以朋友简单分就只有两种，一种朋友你可以完全信任，一种朋友你不能完全信任。我用马太福音主耶稣称朋友的这三段给大家回忆一下。二十章的时候，那么家主对其中一个人说，就是葡萄园中的工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大家回想一下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一个比喻，一个葡萄园的主人那么还去邀请工人，那么一大早来的讲定一钱银子一天的工资，那么然后九点来的也是，十二点来的也是，下午三点来的也是，五点来的也是，到六点花钱的时候，五点来的拿一钱，三点来的也拿一钱，所以一大早就来的觉得自己应当怎样多拿一些。那耶稣就说这个主人会来讲朋友，朋友表示这个人跟他只是一般性的，他没有办法跟这个主人有一个信任，对这主人不能完全的信任，讲好一钱银子，那最后他不开心。第二种也叫朋友，是王去邀请人来吃他的宴席，那么邀请的很多人没来，王说你到处就出去找，把那个站着的本来没有邀的通通邀来，那么来的时候却有人不穿什么礼服，王就对他说什么朋友，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然后呢，然后就严重了，他在外面就怎样哀哭切齿。所以他对那一个受邀的身份 他看清的，看清的。所以这种朋友，你把他放在一个要紧的位置，重要的位置，但他看清了你所对他的信任。第三个是最严肃的，耶稣对谁讲这个朋友？犹大。犹大，耶稣最后称他是朋友啊！不要以为这个朋友跟约翰福音这个朋友扯在一起，那就问题大了。耶稣最后跟犹大讲：“你来要做的事去做吧，就去做吧。”这是真朋友吗？不是。跟主在一起三年半，主对他的信任跟托付全然枉费了，全然枉费了。所以这是一种朋友，你不可能信任他。朋友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朋友是可以信任的，可以托付的。耶稣做税吏跟罪人的朋友，表示税吏跟罪人可以信得过耶稣。百夫长他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这百夫长大家知道，耶稣夸赞他有非常大的信心。那么他这几个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绝对不是像犹大这种，对不对？他们几个很用心，值得托付，他们去找耶稣。你会为了朋友去跟他着急，帮他找食物。你看中的，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是耶稣所爱的。所以哥尼流知道圣灵跟他讲的话，要他去请彼得。他请到彼得的时候，哥尼流做了一个非常要紧的事，他知道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不仅他自己听到，他的家人听到，他的亲属听到，还有呢，他的好朋友都要怎样听到，这个叫密友，我们和合本翻密友。所以这种叫做好朋友，叫密友。耶稣称我们做他的密友，这就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做主的密友。密友是什么？绝对不是那种朋友，口头上的朋友。那些人有机会跟耶稣做密友，但他们都没有了，因为他们不值得托付，不值得信任，他们不看重这个关系。圣经在这样的对比当中，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亲密的朋友，还是啊，我有来见见你啊，我有来跟你打打招呼啊，我有跟你怎样？主信得过吗？所以主在这里告诉门徒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一节我们会想很久，为什么爱心却是用为朋友舍命？人为朋友舍命，而不讲人为人舍命。不，他是讲人为朋友舍命。这个舍命的基础在于信任，在于托你信得过他。当他信得过你，你愿意为他舍命；当你信得过他，你愿意为他舍命。这是一个完全的信任。最大的爱心在那一个完全的信任上，这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那种爱心，不是。所以主说：“我不称你们为仆人，称你，因为你们不知道，我从父所听见的，全部告诉你们。”所以许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常常一直祷告说：“我想知道天父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他祷告很久还是不知道，他就觉得很挫折， 其实你不用挫折，你只要问一个问题，耶稣是你的密友吗？你只要问一个问题，你是耶稣的好朋友吗？如果是，他一定会告诉你，他一定会告诉你，并不需要，如果你有个好朋友是你的闺蜜，结果重要跟你有关的事他却不跟你讲，你觉得是怎么样？是需要你跟他苦苦哀求才告诉你，这样是好朋友吗？不是吧。真正的密友，他可以告诉你最要紧的事，跟你生命最有关的事，对不对？所以主告诉我们最要紧的事，是生命关乎的事，是他要上十字架的事，是他从死里复活的事，是他使我们能够领受生命，成为神国度子民，成为神家里人的这些救赎相关的事，都是从天父听到的事，他都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的，所谓的知道是，我们知道这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都是实在的，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所谓的密友，他是愿意事先告诉你，让你能够明白，能够体会。这些主耶稣不是不愿意告诉门徒，但是最后才讲。为什么？因为你要领会体会生命，需要有生命的足够的程度。当我们的孩子还在幼小的时候，我们不会告诉父母跟他做朋友，但孩子进入青少年，我们就会一直告诉父母跟他做朋友，因为他的生命跟儿童的时代不太一样了，他开始能够体会领会你生命中的体会，明白你生命中所担心的，他可以开始去体会什么是密友。密友是可以分享内在的生命，可以有相同的喜乐，相同的难过，你可以有相同的生命观，相同的价值观，你可以把你内在生命中那个要紧的跟他讲，他也可以在当中回应你。什么是密友？密友是你好到一个地步，不是一起看电影而已，不是一起打球而已，不是一起做那些让我们轻松愉快的事而已。真正的密友是什么？是在相同的处境中受艰难、受逼迫、受困苦，你生病的时候他不离不弃，你有困难的时候他倾囊相助，他对你足够的信任，他愿意摆上一切，这个叫为朋友舍命。舍命就是把自己有的全然的付出去。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主耶稣在告诉门徒一件事，我是你们的密友，你们也要做我的密友。所以后面那一段话讲什么？世人恨我，你们要知道也会恨你们，因为我不属这世界，你们也不属这世界，因为你们是被拣选的，所以世界就怎样恨你们。这原来是世人世界对耶稣的，但也是对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会在相同的处境当中。刚才所读的经文说，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遵守我的话。他们恨我是恨天上的父，他们是自己证明他们自己在罪恶当中的，但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在这个处境里面共同去面对，这个是密友，这个是无悔的。密友是可以彼此相爱的，这是一个蒙赏赐的命令，这不是一个情感上的爱，情感上的爱不能要求的，情感上的爱不能要求的。比如说你很喜欢吃，你很喜欢吃某一种食物，然后你就告诉人说这个臭豆腐很好吃，可他受不了那个味道，这是情感上感受上，这不能要求。意志上的爱才是可以要求的， 因为那是出于你的意志而发的，那是出于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定的。它是一个信任的爱，我因着信，所以我的意志决定要爱，我因着信，所以我知道我是被爱。这个叫做密友，可以共同一起在困难当中、逼迫当中、痛苦当中，也一起在那里知道彼此是一个相爱的。这个爱不是因为美貌，不是因为财富，不是因为才能，不是因为表现，都不是，就是因为在这一个天父的家里，在那一个关系上，就是相爱，无条件的，就是相爱，就本于那一个可信任、可托付，就是爱。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会一直读到，一直不断读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看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密友，你们也要知道你们是我的密友，我也是你们的密友。主的密友这段话讲的是合一，主为他舍命，他就在主的里面，主也在他里面，他就是枝子连于葡萄树，他领受 主的生命，他也领受天父的栽培，这是主的密友。我们讲合一是这个因信结合的关系，他愿意为主、为主所爱的人舍命。所以 主最后会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他会毫无保留的愿意为彼此摆上。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主所爱的人。所以约翰一直讲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不断讲这个议题，我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不断的在讲这个。舍命是什么？舍命就是愿意在相同的处境当中，特别讲的是在那一个受逼迫、受艰难、在被恨恶的处境当中。主的密友是愿意遵行主话语的人，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密友的，不同于一般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人跟人的密友是相对性的，但我们跟主之间的密友是一个绝对性的，从主领受的那绝对性的身份、绝对性的生命、绝对性的地位，还有绝对性的应许，不是相对性的，是主愿意把他的一切的尊贵、丰富，完完全全的赏赐给我们，所以这叫做密友。密友我们很难懂，但圣经有给我们例子，圣经几个例子里面最有意思的是亚伯拉罕，雅各书为他做见证说，亚伯拉罕信神，神称他为义，所以称他做神的朋友。神的朋友，那神的朋友是怎样？他可以体会天父的意思，他可以体会天父的心。这一段话很有意思，上帝说了一句话，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为什么？这是好朋友啊，你怎么可以瞒着我？这是跟我有关，你怎么可以瞒着我，是吗？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如果跟你有关的事天父却不告诉你，那就不够朋友，不是吗？你可以跟主讲，主你真不够朋友呢，这么重要的事不告诉我，是不是？天父说我不能瞒着他，为什么？因为他在我心中地位是什么？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强大的国，万国因他得福，我要眷顾他，我要把我的吩咐告诉他，让他告诉他的子孙，他们都要在当中遵守我的道，行我的公义，所以我一切的应许都可以成就。你知道天父何等看重亚伯拉罕，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这叫密友，在他的身上， 天父要成就的丰盛的应许，在他的身上，他要成为天父那一个公义的彰显，在他身上，他要成为天父那一个救赎的彰显。他是一个献身之父，所以耶和华神说什么？我不能瞒着他，我一定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说，我要去灭索多玛跟怎样俄摩拉了。啊，讲完就算了吗？哎，我已经跟你讲了哈，是天父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密友的意思是可以商量。亚伯拉罕就想索多玛，一听索多玛他就知道了，他侄儿罗德怎样在索多玛，对不对？所以他体会天父的心，天父是公义的，所以他就想，那如果有50个义人，你还这样做吗？天父说，为这50个义人，我可以饶恕。如果亚伯拉罕大概算一算，50个应该有机会找到，或者他一想不保险，他就怎样？他就说，那45个好了，打个9折。天父说，是9折卖你。那亚伯拉罕一想，9折不保险，跟说那就钱带的不够，8折好了，8折也卖。你要够朋友，如果你的房子是3000万，我给你打8折多少？2400，你卖不卖？然后30不够就打6折，变30，再打4折，再打继续往下打，打4折变20，最后打几折？2折，变多少？10个啊！如果我有这种朋友，赶快交，对啊，最好是一个房地产的。多多的，对不对？都不怕房价上涨，因为打2折啊。亚伯拉罕觉得10个应该够，不能继续往下求，知道吗？上帝的公义有界限的，所以他体会上帝的心，他体会天父的意思。10个，他想我应该可以回去了，回去睡觉了，对不对？就有10个吗？没有。没有，勉强被天使拉出来几个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密友，因为上帝要成全救赎，要成全应许，但他是审判的主，但是他也是怜悯的主，他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经历怜悯向审判是发生的，这是一个要紧的事。密友是什么？密友是上帝不是说我是耶和华，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诫讲的，对不对？但密友不是，密友是在以色列人犯大罪之后，摩西去跟上帝祷告以后，耶和华神宣告他自己的名说，我是有怜悯怎样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为千万人是存留慈爱和诚实。慈爱和诚实就是信实，就是摩西你可以信得过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如果你是摩西，上帝跟你讲，这一群人出来，从埃及地出来了，现在我不要了，我要让他们在这个世代的人在旷野全部死，那你一算还要40年，你心里觉得怎样？你天天去做人口统计，今天10几个啊，一看啊还没到，下个月再数啊，又10了几个啊，还剩这么多，你是这样过日子吗？是等到那些人都死完了，我们才怎样进迦南吗？不是。这段话是圣经中非常要紧的一段话，也是属灵人不断用的话。那是什么？就是在上帝的审判中的怜悯。虽然审判已经定了，这一群人会在旷野中灭亡，但他们没有希望了吗？不，因着信，在当中有怜悯，有恩典。因着信， 上帝仍然是可信的。摩西本着这个信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而不是看见那个说你们都要倒闭在旷野，而是他知道在这个审判之下满了怜悯跟恩典。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密友。你知道以后，你就可以不受限于那一个眼前的处境，那一个当下你所判定的，乃是在当中仍然有丰盛的怜悯。所以大卫的生命就是见证这个。先知加德跟他说，三个灾给你选，最后大卫选什么？大卫说，我要在耶和华的手中，我要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不是在那个灾当中。从人看我是灾当中，但从我跟神的眼光当中，我是在他的恩典跟怜悯中。弟兄姐妹可以体会这个吗？从人看，或许你认为，或许人认为你在不幸当中，你在被恨恶当中，你在艰难当中，但在站信心的位置上，你知道你在丰富的怜悯当中，你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这个叫做密友。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讲的是这个。从人看你是失败的，从人看你没有什么太多表现，从人看你是不信的，但你知道你是在上帝丰盛的怜悯当中。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你们会面对许多艰难，但你们是我的密友，所以我可以把我托付给你们，所以我拣选你们，而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你们的果子可以永远存着，那么父会垂听你们的祷告，应允你们所求，你们可以在当中真实的为彼此舍命，就是彼此相爱。不仅这样，主说从父那里出来的圣灵保惠师要帮助你们成全这事，要成全这事。所以做主的密友，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第一个，主可以把他心里的话告诉你，把将来的事告诉你，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你，因为你可以体会。如果我们要能体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什么？长进的生命。孩童有孩童的生命，大人有大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有个长进的生命。所以圣经一直叫我们长进长进长进，就是让我们越来越能够像他一样。什么叫像他一样？不是耶稣可以行多少神迹你就行多少神迹，不是耶稣有多少大能你就行多少大能，不是。记得，不是。像耶稣是什么？像耶稣是耶稣怎么体会天父的话，你也怎么体会天父的话。这个叫做什么？长进。长进，耶稣怎么信你也怎么信，叫什么？长进。跟人所期待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必须直接这样讲。你可以跟耶稣一样讲，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可以这样讲，因为你长进了，你体会了，你可以知道了，你可以效法主了。所以保罗的生命也是在讲这件事。他不看重他可以，他说我用多少的神迹异能奇事证明我是使徒，但我不这样告诉你们。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怎么样体会耶稣的心，我怎么样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以多少基督的心为心，那就是我们的长进，是有份于基督，对他的体会从内而发， 这个叫做披戴基督，这是一个长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做主的密友，我们的生命要长进，可以体会他的心。所以最后主才告诉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你可以体会我对你的爱吗？你可以体会我对这些羊的爱吗？那么长进的，你可以受差承接使命，我拣选你们，我差派你们，父怎样差我，我照样差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去，你们教导真理，传扬真理，你们遵行真理，不是因为真理怎么说你怎么做而已，而是这真理在你的里面成为你内在的感受，你所遵循的是由内而什么发的。不要反过来，本末不能反过来，不是因为我遵循的这些所以我遵循真理，不是，是因为你里面真的有圣灵的话在你里面而向外展的，这个叫做你体会的，你明白的，你知道的，你认识的，那么你可以承接使命，接受差派，你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基督里长进，建立教会，你可以结出果子来荣耀父。这果子是生命的果子，是连结在葡萄树上从圣灵而来所结的果子，所以跟人所认为的品格字是一样，但全然不同。诗人也强调温柔，也强调忍耐，也强调谦卑，但不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必须有神儿子的生命，并且是顺服圣灵来的。我不说这些品格不好，世人的这些品格只有外显的，你不知道它里面是如何，外表很谦卑，里面气得要命，我们都做过这种事嘛，不是吗？明明里面很火大，可是呢，是基督徒，所以只好怎样，忍气吞声，是不是？真正圣灵的果子不是，是由内而发的。还要记得一件要紧的事，工作的成果不是这个生命的果子。那传道赶鬼行义的人告诉耶稣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些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他们敢跟耶稣说我奉你的名做这些，表示他们做得怎样，不错吧，对不对？那耶稣说什么？不算数，因为好树是结什么好果子，工作的果效不能取代生命。但你说这样我就不好好工作，不行，因为工作是我们长进的工厂，是我们试炼的环境，我要摆在那里我们才能结果子，结里面的果子，摆在要忍耐的地方你才会去结出什么忍耐，你才可以跟主一同见证，见证你是跟世界有分别的，见证你的祷告带出神的作为来，见证主与你同在，见证主与你合一，见证我们在主里彼此相爱。这些的信息都是在约翰一书讲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约翰一书讲这些，都是从约翰福音主最后讲的话里面他去把它延伸出来的。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讲，主耶稣说他看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密友，我们也要做主的密友，因为我们是跟他同行的。你今天要出去玩找谁？你要出去旅游找谁？你就可以知道主走在这一条这么要紧的道路上找谁？找他的亲密的朋友，是跟他一体的，是跟他休戚与共的，是可以共荣共辱的，是他信得过的，他愿意主动的把那一切我们该知道都告诉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先告诉我们， 所以主看我们是这样的朋友，所以他说我不看你们是仆人，我看你们是朋友。他想跟我们谈心，想跟我们谈心。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主与我同行，对不对？好，那么主都愿意跟我们每一个人同行，跟我们每一个人谈心，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但也不要忘了他们的苦成为我们的苦，他的死也要成为我们的死，因为我们是密友，我们是好朋友。记得做主的密友，我们要不断长进，好体会他的体会，好体会他的心，好承接父给我们的使命，好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好使我们真的甘心舍命，甘心一同见证，甘心跟主同行。所以主邀请我们跟他一起走，正如一个好朋友邀请你出国旅游一样，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光，所以你的喜乐就可以充足。所以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的喜乐，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话很熟悉，约翰也这样讲。约翰一书，约翰怎么写信？约翰写信的话就是，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叫你们的什么？喜乐充足。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读圣经会不会读到喜乐充足，还是读到愁眉苦脸？慢慢想，如果我们读到愁眉苦脸，显然我们没有知道，知道吗？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喜乐满足的，因为天父告诉主的话，主都告诉我们了。所以老约翰写约翰一书一开头就讲，我把这些写给你们，就是叫你们怎样喜乐充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不在于我们工作的成效，不在于我们的表现，不在于我们现在从世人看有什么，乃在于我们在上帝，在神儿子的面前，我们从他那里领受的什么。最要紧的领受是这些话，这些话，那些天国的奥秘只叫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里面是有把握的，我们里面是放心的。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你乐意的把你自己的意思告诉了圣子，圣子在你面前欢呼，在你面前喜乐踊跃，因为他知道你的心意，他在你的心意当中，他体会你的心，他也知道你在他身上的看重以及所要成全的一切。如今爱我们的主，你已经把这一切同样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所读所知道所明白的，我们从心里去体会它，去享受它，我们从心里去明白它，去从那里得着甘甜，同着满足，也知道这就是我们一切的确据，因为你与我们同行，我们与你同行。爱我们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在你的眼中，我们是你的好朋友，是你的亲密的朋友，是你乐意与我们同行的朋友。我们感谢你，你乐意跟我们携手同行，让我们可以安然欢喜的在世上继续的勇敢的往前行，因为你与我们同行。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